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月26号，公元2006年3月25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17世噶玛巴倡导苏扎儿童村学生们坚定目标和立场。中共下令拘捕焚烧动物皮毛者。正在兴建的西藏最大水电站将于年底发电。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是西藏儿童村所属分校比日苏加学校成立20周年纪念日。位于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约70公里处的比日境内苏加儿童村分校体育广场上，隆重举行了建校庆典仪式。西藏噶举派教主17世噶玛巴仁波切受邀出席了今天的庆典活动，并且为学校新建立的图书馆和经堂进行了揭幕。西藏儿童村各分校的代表以及苏加儿童村全体师生和比日附近各寺院的代表约上千人出席了今天的仪式。主要嘉宾17世噶玛巴仁波切发表讲话时指出，
人族突破生活来了，这说是点不起，说是刚别刚别点不起狼突然起
学生们离开西藏流亡到印度来学习，僧人同样在寺院修心，但总体的目的都是一致的，是寻求快乐。所谓的快乐就是从根本的实质去感受，而非外观。当今全球社会有着许多的压力，这也是来自外在物质的压力，所以内心与外在的压力都是必须要去克服的，这就是要去修心，坚定自己的立场是非常重要的。苏加儿童村的大多数学生都是离开父母和亲人流亡到印度来学习的，从学习起步，由于各方面环境的不适应而受到了各种的压力，失去信心，这是令人遗憾的。因此学生们一定要把握机会，坚定自己最初的目标与立场，克服各种困难。西藏有着优良的传统，以非暴力的道德素质都是非常丰富的，所以要去注重教育和传统的文化，为未来社会做一名有用的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的仪式上，主要嘉宾17世噶玛巴欧坚赤勒朵吉还倡导苏加儿童村的学生们努力学习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掌握各种知识教育，特别是在汉文方面要注重更多的关注。另外在今天的仪式上，离开西藏流亡印度，目前正在苏加儿童村学习的来自西藏安多的女孩普普措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哎，您好，请问你是从哪里过来的？”“
安多。”“
安多叫什么名字？”“
普普措。”“
什么时候过来的？”“
2001年。”“
为什么要离开故乡到印度来呢？”“
因为在家乡，学校里的话不会教关于西藏的文化和西藏的知识，然后西藏的地域的，一般他们那些都不会教的，所以在家乡的话可以说会变成一个汉人了，所以就这样，我们就到这里来学习那种藏文知识和文化。”
那今天你们这里是建校20周年的庆典活动，再说藏传佛教教派的教主噶玛巴仁波切到这里了，心情怎么样？
特别好，特别高兴，因为很少得到这样的机会，可以学校里这样会来这样的人物。
在西藏上学，在印度上学有什么比较呢？比如说在西藏学校可以学到西藏的文化宗教吗？那在这里怎么样？
在家乡的话一般没有关于宗教佛学，也没有关于西藏文化那样，最多只会教一下，比如说文字方面，但是在文化历史方面的话大多都是和这里教的不一样，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学得更清楚，会学到那些真实的方面，以前中国是怎么样侵略西藏，那些都在这里我们都很清楚地认识了中国的那种真实面目。
那未来有什么打算呢？
未来 只想现在只是想好好学习了，未来的话等上了高年级看着办。
那么通过在这个庆典活动场地，通过我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想对故乡的爸爸妈妈还有听众朋友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希望全世界所有的西藏人都能团结起来，为未来得到未来西藏自由，能做一份力，我希望，我想对家乡的爸爸妈妈说，我非常想他们，我会再好好学习的，谢谢。
谢谢记者本台采访，谢谢。
西藏沦陷后，为了发扬与保全西藏的文化、宗教习俗，达赖喇嘛与8万多名藏人于59年被迫流亡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当时由于气候不适应等恶劣的环境，导致许多西藏难民去世，留下了无数的孩童。因此1960年达赖喇嘛在印度北部成立了西藏儿童村，收留了51名西藏难民孤儿。之后的40多年里，西藏儿童村已经发展成为具备各种现代科学教育规律的正规学校，许多外国家庭把子女送入印度的西藏儿童村学习西藏文化。在过去的10多年里，每年都有数千名西藏孩童为了学习本民族文化知识，不顾边防军人的暴行，克服雪山的严寒与酷暑，步行奔波10几个日日夜夜，流亡到印度，在西藏的儿童村学习。位于印度北部比日境内的西藏儿童村分校苏加儿童村于1986年成立，当时只有68名在校学生，至今已经培养出了5000多名毕业生。目前在西藏儿童村苏加分校学习的学生有2146名，都是逃出西藏流亡印度的西藏孩童。今天在西藏儿童村分校比日苏加儿童村建校庆典上，该校学生还向来宾们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下令拘捕焚烧动物皮毛者的藏人，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居住在西藏各地区的藏人不顾中共的反对和阻挠，纷纷举行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因此中国政府认定西藏民众所举行的这次公开焚烧动物皮毛活动是支持达赖喇嘛的反政府示威活动而采取了严密的防治措施。据西藏经理科考消息证实，今年2月25号，所谓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和司法厅联合召开会议，发布公开声明，明令有关部门采取严格措施，拘捕和关押凡是支持达赖分裂集团焚烧动物皮毛活动的藏人及组织者。声明中说，老虎和睡獭、狐狸、豹等动物的皮毛来做服饰是西藏民族优良的一传统习俗，同时这些动物又不是西藏民族所屠杀，而是来自于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各部门要加强保护西藏民众的财产安全，严厉打击部分达赖支持者想利用保护野生动物的旗号来企图分裂祖国的行为，并且还要求藏人在藏历新年和各大节日期间必须要穿戴有动物皮毛装饰的服装。另外，居住在拉萨的康巴人每年藏历新年初三到拉萨大桥附近的本巴日山上举行维桑活动，因此中共当局派遣大量公安和武警布置在本巴日山周围，防止在维桑活动举行期间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此前在西藏安多热贡和阿坝以及拉曲等地区，部分藏人主动举行了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在这些地区，中共当局还拘捕了部分焚烧动物皮毛服饰活动的组织者，同时警告凡是参加焚烧动物皮毛活动的藏人党员干部将会遭到严重惩罚和开除工作等。消息透露人最后还呼吁各国政府和国际各人权组织继续关注中共践踏西藏人权的事实，向中方施加压力，要求改善西藏境内极其恶化的现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正在兴建的西藏最大的水电站将于今年年底发电，下面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目前正在西藏兴建的装机容量最大的支空水电站计划在今年10月份开始蓄水，年底首台机组将并网发电。根据文汇报消息，距离拉萨市仅100公里的拉萨河诸河道上，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据有关部门透露， 直空水电站是西藏事务期间单项投资最大的工程，总建设投资达13亿多。据介绍，直空水电站总装机容量为10万千瓦，计划在2007年年底全面竣工。建成后的电站以发电为主，坚固防洪灌溉，并采用先进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对机组运转进行综合管理。众所周知，在西藏能源非常丰富的情况下，中共当局加紧使用和建造规模庞大的龙阳下河、扬州永措湖等水利电厂，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汉人和建立在西藏地区的中国各大工厂供电。这些工程项目对西藏人民没有带来任何利益，反而直接破坏着西藏的自然环境，威胁着西藏人民的健康，从而损害了西藏人民的总体利益。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达赖喇嘛将与博德市纳洛巴学院及丹佛市科罗拉多大学的禅观转心。行密续所说的修道过程与释密续所说大致一样，但瑜伽密续的说法就略有不同了。瑜伽密续说，进化之机是身与意行，进化之法是四印，能将此身与意行转化为佛果位的殊胜身与意行，在此修道过程当中，提高智止成就的方法是观想鼻尖有一小手印，例如金刚，然后逐渐地增加此小手印之数，令其先遍布全身，继而遍布周围环境，到底观和手印要依无佛传承而定，无佛传承的本尊手中都持有特殊的标志，例如大日如来手持法轮，阿地如来手持经轮。观想这样一个小手印，因所观者小，有助于修止，并因观其众多形象之聚散而有助于禅修的熟练。无上瑜伽密续主要是依两个次第讲乐空不二，这两个次第是想象的虚构的升起次第，即非想象非虚构的圆满次第。无上瑜伽真言的升起次第与圆满次第，都是将一般的死亡、中阴及转身等境界纳入道中，令其转化为佛之三身、法身、报身及化身。无上瑜伽真言里有观想脉气明点之法，对脉的说法分两方面，一是描述肉体之脉，另一个是只为观想之用，后者志在产生特定的观想效果，而不以详实描述肉体之脉为目的，不过所追求的效果却能产生。修行者观想助脉中心的明点光或字母，由于这些观想对象所处的特殊部位，以及由于观顶和事先所做的净寺本尊净观等之力，故仅用指来修那证悟自性空的殊胜观，而且指与观也可能同时成就。一心专注身体重要部位的字母或光，可作为立断狂见之法。狂见之所以要断，乃因始终从极粗的到最细的有很多层面，而无上瑜伽真言是要将较细的层面转化为修道的慧识。通常我们一死，较粗知识即停，而较细知识露出，终于最精细知识死亡净光心显现出来。凡夫在此阶段犹如晕倒，一无所知。以上听到的是达赖喇嘛北美行开示录慈悲与致见，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